蓝白合，谁让谁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郑文蓝。十年前讲到白，应该没有人会跟政治联想在一起，毕竟政治给人的印象是意识形态的恶斗，是争权夺利的龌龊，是尔虞我诈的权谋，是争画大饼的吹嘘。草根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的理想渐行渐远，怎么也难跟白色的纯洁无瑕沾上边。自从柯文哲弃医从政，以其白袍加身的光环取得台北市长之位，在蓝绿之位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，于是白色力量俨然成型。但随着柯文哲浸泡在政治环境中日久，难免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早已不复早年政治素人的淳朴形象。坦白说，虽然他的个人魅力仍在，但依附在他周遭的人，又有几个人可以扛得起白色大旗？此次总统大选从一开始就呈现蓝绿白三分天下的态势，加上郭台铭高姿态的搅局，让局势更加混沌不明。侯友宜从年初的领先，随着朱立伦主席的迟迟未决，让他的声势逐渐下滑，终至当了许久的侯老三。当然蓝白也都了解，两党若各选各的，只是便宜了那个台独金孙，后果就是让台湾的财经黑洞越行严重，也让两岸的兵凶战危越发迫近。但彼此的私心总是难免，俗说阎王易见，小鬼难缠，或许坐轿的还好说话，但扛轿的却不愿放弃，毕竟这攸关自己未来的身家前途。尽管两个主帅在不同场合都提过蓝白一定和，但底下负责谈判的人却不断对外放话，极度使蓝白合濒临破局，也让六成以上要下架民进党的民众忧心如焚。最后还是劳驾前总统马英九出面，让双方主帅能坐下来谈，签下六点声明。双方尽管都不见得很满意，但至少蓝白合成为事实，再来就看双方阵营如何去说服自己的支持者，要如何共体时间携手合作，而不是把不满化名为暗的搞阴招。当蓝白合的消息几天前确定，最紧张的莫过于民进党，所以抹红抹黑的招数随之出笼。先因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曾见过宋涛，民进党就说马办便买办，所以就推论蓝白合是奉中国指示，这除了号召反中的死中派之外，当然不值得逝者一审。再来当然将此举抹黑是分赃，这也同样可笑。当前是民进党完全执政，他们是毫无忌讳的五鬼搬运，连偷偷摸摸的分赃都不屑。一家成立没几天的小公司就可以标快筛、标进口弹，甚至连潜艇国造也不放过，这不是分赃，而是公然抢国库。而民主政治上，小党合作打赢选战，然后共组联合政府，这已屡见不鲜。像目前德国肖兹所组的红绿灯政府就是案例。所以民进党硬要扣上分赃的抹黑指控，其实更凸显其焦躁不安，也坐实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已发生，所以才会如此气急败坏。宜兰这次立委选战，蓝绿白都推出了人选，还有一个台湾激进的参选人林益平。本来看到的是蓝绿两党黄春廷与陈俊宇交锋，最近才看到民众党的陈婉慧的网络广告频频出现，没有结构性的组织，他只好靠空战，让选战的风烟有加大之势。但随着蓝白合成为事实，宜兰这二位女战将就有点尴尬，中央以化干戈为玉帛，那地方怎么办？继续混战下去，还是谁要退让？本来这是侯、柯二个人要去伤脑筋，或许因谁正谁负还未定，二人都还按兵不动。但宜兰白色力量已沉不住气，陈婉慧先向黄春廷喊话：“你国民党是泱泱大党，这席立委应该主动退让。”听到这样的说法，我笑了，说的似乎理直气壮，其实是幼稚拙劣。如果照此逻辑，那侯友宜也不用等民调结果，直接把正位礼让给柯文哲就好了，也正应了稍早蓝营主战派的说法：“国民党是大党，难道得像一个小党俯首称臣？”二人要看民调，也就是希望看侯柯或柯侯哪一种配法胜算较大。如果地方没有做民调，但依据西瓜微大编的社会潜规则，似乎也该是黄春廷向陈婉慧喊话，请他顾全大局而让贤贤的较合理吧。这场宜兰二个女人的战争，或许只是蓝白茶壶里的小风波，但见微知著，其他县市应该也有同样的困扰， 或许蓝白合之后，地方上的谁让谁才是两党主事者该头痛的地方，否则就白白送给绿营一个见缝插针的机会。